今天所要诵读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1到第38节，请会众们一同翻开圣经，请听我来读。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1节，众人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他正在祷告，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有形体的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开始传道，年约30岁，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一次往上推，是玛塔、利未、麦基、亚拿、约瑟、玛塔、提亚、亚摩斯、拿红、以斯利、拿该、玛雅、玛塔提亚、西美、约瑟、约大、约哈南、丽萨、索罗巴伯、撒拉铁、尼利。第28节，麦基、雅底、歌山、以摩当、尔、耶稣、利以谢、约令、玛塔、李卫、西缅、犹大、约瑟、约南、以利亚金、米利亚、买拿、马达他、拿丹、大卫。第32节，耶西、俄贝德、波阿斯、撒门、拿顺、亚米拿达、亚当明、亚当、西斯伦、法勒斯、犹大、雅各、以撒、亚伯拉罕、他拉、拿赫、西路、拉吾、法勒、西伯、撒拉、该南、亚法撒、闪、亚、罗亚、拉麦、马斯萨拉、以诺、亚列、马勒列、该南、以诺士、赛特、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使到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你，不受拦阻的来敬拜你。主，这是你 的恩典与怜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但用歌声来敬拜你，不但将荣耀都归给你，在敬拜当中也让我们一起的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楚的来宣讲。主，求你也使到我们众人在听的时候，让讲的听的都同盟一处。主，求你又祝福这段时间，怜悯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这是什么？哇，大孩子们，这大孩子快回答了，这么小一点的不会回答啊？孩子们，水 ，OK， 水啊、哦？请问啊，这个大孩子你们不要回答，给小孩子回答，尝试回答一下，这是什么？火啊，对不对？火，对不对？然后这是什么 ？OK 啊、哦，救火，对不对？他用什么救火啊？你们看一下，水哦，水能够怎么样？水能够救火，能够把火给灭掉。这样我想问一下，如果有人啊，孩子们，有人跟你讲说，水上面会着火，你相信吗？哇，大孩子，你看很多大孩子都点头了，可能他们都明白为什么。可是你年纪小，问你啊，小一点的孩子们，你们相信吗？水上面可以着火？可是看传道给你看的照片，不是说水会把火灭掉，对不对？这样怎么可能会着火？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哦，接下来看这是什么。哇 ,OK,OK, 所以它主要是可以看这个照片哦，中间那块是什么东西的？火， 这个火在哪里烧啊？海上哦。所以孩子们，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孩子们，你会发现，哎，水会灭火，对不对？可是火依然可以在水面上烧啊。如果你要了解为什么的话，你可以去问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们啊，或者去问一些uncle auntie 哦啊，他们当中如果对科学的认识比较清楚的话，他们可以跟你解释为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看一些东西啊，在我们有限的认识当中，我们会说，诶，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说，明明都是一个会灭掉另外一个的，怎么可能同时发生？有些时候啊，孩子们，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诶，我在这边读了这样一个内容，我在那边读了另外这样一个内容，好像不对咧，好像不能放在一起的。好像哦，基督传道讲好像哦。比如什么呢？比如你说耶稣传道啊，你说耶稣是神，可是耶稣怎么可能是人？怎么可能呢？两个好像不一样的嘛。就好像我是传道是什么人？传道是人，对不对？啊，我可能成为神嘛？不可能嘛，对不对？像传道你还讲说耶稣是神，他又是人。所以在这种时候啊，我们要确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告诉我们的。好，我们要相信上帝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相信圣经当中上帝所说过的，所清楚告诉我们的。而既然上帝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神，耶稣他也是人，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该做的就是去相信，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不是叫你说，哇，你不管啊，你信就好了，然后到底是怎么样你不用去了解，不是哦。因为当我们去信靠的时候，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慢慢的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们能够更加清楚的来明白圣经当中的真理，而更加的来明白。而今天的正道呢，我们将会花点时间来看待上帝给我们说的，也关于耶稣他就是神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今天的题目呢，正道题目，我们思想的题目是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儿子。你注意到我不写他是神的儿子，我说他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路加已经跟我们讲过他是哦，结果这边会再一再的印证给我们看，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看，怎么知道呢？啊，第一个让我们确定的就是，因为有一个从天而降的见证。从天而降，什么是从天而降啊？这个意思，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说是突如其来的，对不对？那个概念哦，因为对我们而言，我们讲从天而降就是很突然的，没想到的。啊，的确是突然没想到的。可是却真真实实是从天上而来的啊！今天我们看的第一点就是从天而降的见证，让我们看见说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会看的第二点就是耶稣他不单是神的儿子，他同样也是亚当的后裔啊。这个部分呢，我们专注点放在家谱上面，因为路加给我们家谱的原因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一点。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哦。第一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这个从天而降的这个见证。见证是由谁发出来呢？是由天父，由圣父。怎么样的见证呢？圣父他向基督说话，他从天上说话了。我们会从几个层面来看啊，首先就是，诶，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我们会看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也会接续去看圣父对圣子说了什么。所以我们先看一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从天而降的见证。如果你看21节的话，我们看见说当时候耶稣他受了洗，对不对？而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他受洗之后啊，他已经完成了洗礼哦，受了洗。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会去特别的去讨论耶稣为什么受洗，因为路加要我们专注的是在耶稣受洗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呢，除了知道说是耶稣受洗之后的事，我们他跟我们讲另外一样，就是说是耶稣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哎，这个见证就从天而降。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如果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如果你记得起之前所看过的内容，这里呢其实是耶稣或者说是路加第一次提到耶稣他祷告，而接下来会不断重复这个基督祷告的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继续看下去的话，我们就会看见其他祷告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呢，他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呼召门徒之前他祷告，他在呼召门徒之后呢，在拉撒路死了之后，他在拉撒路的坟墓前面他祷告，在拉撒路复活，在彼得不认他之前他也祷告。你看啊，在那里路加福音的22章31-32节是这样说，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的信心不致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主为彼得特别的祷告，对不对？然后呢，之后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是主在客西马尼园里头的祷告，对啊，然后主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等等哦，这些呢都一再的让我们看见提醒了我们祷告的重要性。所以如果我们的主，就连我们的主他是圣洁的，他是无罪的，不过他却常常的祷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这些每一天还在与罪征战的这些罪人，我们就更应该勤奋的来祷告。我们应该勤奋的不但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我们需要祷告，因为我们需要与罪征战。我们需要为别人祷告，因为我们身旁的人他们都在与罪征战。我们怎么得力与罪征战呢？透过祷告。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恩典，赐怜悯我们，让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与罪征战，并且是来荣耀他。在哪里啊？在家里，在工作上，在学校，无论在任何地方他放我们去的地方，来荣耀他。所以祷告非常重要，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坚持持续的来透过祷告来仰望他。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主他祷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他祷告，然后事情在他正在他祷告的时候就发生了。经文说到天就开了，然后圣灵仿佛鸽子有形体的降在他身上。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圣灵的降临在基督的身上呢？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你跟我一起翻开哦，翻开《使徒行传》的第10章37-38节，37-38节，翻开，好，《使徒行传》。如果你刚才手头上已经翻开了《路加福音》的话，你再往后翻，往后翻就翻得到了。因为为什么要看《使徒行传》10章呢？因为37、38节让帮助我们来了解这里所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迹。如果你翻到的话，你可以听我来读哦。经文是这样说，你们知道在约翰传讲洗礼之后，这道从加利利传遍了犹太，并且知道神怎样用圣灵和能力高利拿撒勒人耶稣，他到各处行善，医好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他是用圣灵和能力来高立了耶稣基督。所以这边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是在高立基督，来表示基督他在世上的 他公开的讲道来宣讲神国的这个施工已经开始了，而最终会以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与复活来总结。所以这是个开始，透过圣灵的降临告诉我们说，基督他在世上的那施工已经展开了，公开的施工展开了。不过圣灵的降临并不是，或者说圣灵在这里的降临呢，并不是整个事件的结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22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请问啊，经文有没有跟你讲说是谁在说话？他只说到有声音从天上来，对吗？可是呢尽管没有明确的明言出来，可是从那句话当中，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从这里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知道说，跟他说话的必然是他的天父，必然是圣父。这里呢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一神的圣父在向圣子，就像耶稣基督来说话。这边提到了他是他的爱子，他的儿子。这个呢就印证了我们之前读过的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看过，曾经看过的经文。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天使就着耶稣说过了有关于耶稣是谁的事情。那时候耶稣出生了吗？还没有。不过呢当时候天使就这样说了，你看啊，路加福音的1章32到33节说，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然后在35节也继续说到，圣灵要降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就在玛利亚怀孕之前，天使就给他说了，他将会怀的那一位是神的儿子。而当天父圣父他从天上突然发声来向耶稣说话的时候，就证明了耶稣他这个特殊的身份，就证明了说这位他说话的这个对象就是神的儿子，并且他是那位将要为王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不是别人哦，是他对着说话的那一位。所以这也一再的提醒了我们说，他所说话那个对象就是曾经出生之后躺在马槽里的那一位，他说话的对象就是他所差派来成为王，他的国度永无穷尽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清楚知道他的身份的时候，这应该使到我们更加期待基督他会怎么成为这个王，他怎么统治他的国度。请问那时候你看到基督是王了吗？我们就他刚刚出来的吗？人们还在想他会做什么，他来他会成就什么。我们是否看圣经的时候也带着同样一种的期待期盼，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看见究竟基督他会做什么，他会完成什么呢？你会发现哦，我们都不是生长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对不对？我们并不是在那里看着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发生。可是呢，上帝他却给了我们一个清楚的记载，比那时候在那里你们看得更加清楚。为什么呢？你可以想象我们可以站在那里看，请问你可以面面俱到的看吗？看到吗？不会哦。可是上帝却把他话语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在基督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将做什么， 他最终成就了什么？那么请问，我们是否乐于在圣经当中来了解我们主他所做过的一切的事迹呢？我们是否有那颗，是否是带着个喜乐的心要来认识，来了解我们主耶稣他所完成所说过的一切呢？我们当求主啊，帮助我们在来认识我们主耶稣的事迹上，在透过圣经来了解来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帮助我们真的是委身在上面，变成帮助我们在上面花汗水去研读，去了解。就是真的，你看我们每次打球啊什么，我们会流汗，对不对？哇，因为我们很拼命，我们要很拼命的来读圣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拼命的来读，以致我们能够从中更加的了解，不是今天记得明天忘了，而是更加清楚的去把我们主所完成的不断的牢记在心，以致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主会帮助我吗？我会记得说，我主就是如此信实不改变的，他会帮助，这会不断的提醒着我们，并且我们要求着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聆听他话语的宣讲啊，来聆听他话语忠心的宣讲，这个很重要哦啊，要听上帝话语宣讲，也是帮助我们更加来明白来认识上帝的话。而当我们知道说他基督有这个特殊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该被提醒到另外的一点，就是或者我们应该有确据的一点，就是他必然会成为王来统治他的子民。为什么？因为上帝跟他站在同一边哦。上帝是站在他那一方的吗？是，上帝是他的父神，上帝必然会帮助天父，他必然会帮助他的儿子来完成他所托付给他的圣子必须去完成。我们接续我们以后在接下来在看路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来看基督他如何成为王，如何来掌权，如何带领他的子民。可是呢，现在我们先把焦点拉回来今天的正道经文的部分，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圣父对圣子他说了什么啊？我们了解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我们了解了说话谁跟谁在说话，我们将来了解内容，究竟圣父对圣子他说了什么？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边就提到了两个事情哦，提到了他是他的爱子，爱子是什么？就代表说对他是非常，对天父而言是非常宝贵的那一位，他所深爱非常宝贵的那一位。喜爱呢？喜悦那是指什么？喜悦就表明说圣父他的，在圣父的眼里，他圣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朝他的父所喜悦的，而他的父的恩惠也因此是在他的身上。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有些时候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看见一个比较不是很协调的一个画面。怎么说呢？我们会看见父母很疼孩子，你们应该都看过哦，父母很疼孩子，或许你就很疼你的孩子，父母很疼孩子。可是你会发现父母很疼孩子的时候，父母会做什么东西呢？有时候你发现什么都会做给他哦，啊，就是为了能够使到他过得好一些，能够使到他生活过得顺畅一些。可是请问啊，孩子是不是每次都让父母高兴，每次都让父母欢心？不会哦，看到后面，特别是坐在后面那边，我看到我很多在摇头啊，不会，的确不会。可是你发现这个会阻止父母爱他吗？不会哦，请问这叫什么？ 溺爱，这叫溺爱。圣父不是溺爱圣子，圣子也不是这样的一位儿子，他是无罪的。彼得前书的2:22就说到，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这不是因为他没经历你我经历过的，我们每次会说，哎呀，没有经历过，所以就没有问题。不是的，他也经历了我们所经历过的各样的试探。可是呢，经文就这样说到，希伯来书4:15就说到，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那时候圣父在与圣子说话的时候，请问圣子那时候大概几岁啊？啊，你看接下来经文23就说到他大概是30左右，对吗？就代表说他的一生当中，活到30为止，他会经历的，会做的，有一件事，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不讨神的喜悦的吗？有吗？没有，没有，一样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圣子直到他受洗为止，他持续的，就是他曾经也是持续的来讨他父神的喜悦。所以在经文22当中，我们就清楚的看见了圣父对圣子的爱，我们也看见了圣子对圣父的爱。这样我问你们啊，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圣父他不爱圣子的？有吗？没有。很好，没有啊。我们怎么知道呢？圣经的诗篇的90篇2告诉我们说，群山尚未生处，大地和世界你未成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请问这世界是永久存在的吗？没有，是一个开始的，对不对？那圣经这边当我们看见说，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以先，谁就存在了？上帝本身就存在了。而我们晓得我们的神他是三一神，他是圣父，他是圣子，他是圣灵，是三一神。或者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不过你要记得，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所以神三一神在创世以前就存在了，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父就爱圣子，圣子就爱圣父。所以圣父对圣子的爱是个独特的爱，是一个三一神之间的一个爱，是一个完全的爱。它是一个超越了我们人所能够尝试去体会的一份的爱。我们刚才就说了，父母亲爱孩子，对不对？好，我们不讲溺爱啊，我们讲说你爱他。然后你爱他的话，你会愿意为他做出牺牲哦。比如，哎呀，孩子早上有事情啊，或者说孩子早上要上学，你为了要使到他能够去上学，你可以问一下父母亲他们会做什么。很多会很早起来就预备早餐给孩子吃。哇，就算你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工作到3，你还是会5多就爬起来预备东西给孩子。为什么？爱，因为你爱孩子。因为你爱他，你愿意牺牲自己的睡眠去使他孩子能够被照顾到。有些时候你看见孩子吃东西的时候，特别是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发现他吃好像吃的不够的时候，你会从你自己这里夹一点给他。为什么？因为我要瘦下来，所以我要吃少一点。不是哦，是因为出于爱，你希望你的孩子不会饿着。你就算你自己饿了一会儿， 你还是尝试把你的部分给他，牺牲自己。为什么？因为你爱他。有些人甚至为了孩子的缘故，把命都搭上去。可是我请问你啊，你是常常都如此吗？难道你对你孩子就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牢骚吗？难道你对你孩子的爱就是那么的完全，你从来就不生气吗？不是哦。你会发现我们做父母的甚至有些时候会无理取闹的，我们会没有事情就抓他来骂的，会的。为什么？有些时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你没想到说他来问你的时候，你觉得很烦的时候，你叫他去一边等等。不同的环境下我们会这样对待孩子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对他们的爱尽管我们想尽一切，可是我们的爱不完全。所以我们爱伟大吗？伟大，伟大，但是不完全。不过呢，圣父他对圣子的爱却是个完全的爱，他那份的爱是超过了任何在世上的父母能够给予、能够给予孩子的爱。而他对他圣子的爱是一个持续的、不改变的爱。没有东西能够改变圣父对圣子的爱。难道是之前没改变之后有一天会变吗？会不会有一天说天父突然间圣父不爱圣子了？不会哦。会不会说有一天发生了某些事情，然后圣父决定说他不再爱圣子了？也不会。圣父是不是某些时候爱圣子多一点，然后有些时候又爱他少一点？也不会。圣父对圣子的爱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完全的爱，可是他却将他这位独生爱子，对他而言最宝贵的这独生子，却差派他到世界上来为罪人而死，为了就是要使到这些不配的罪人能够因为呼求耶稣基督的名而得救，免去永远的刑罚，以便他能够成为他们的王，他们能够成为他这个永远永无穷尽的国度当中的子民。请问啊，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想想啊，每个人想一想啊，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如果有人要跟你讲说要把那个东西给你换掉，你愿意换吗？哦，你想想哦，重要哦，重要到最重要的，你要换吗？不愿意，对吧？如果有人今天啊，忽然间走到你面前给你新币1000万，叫你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给他，你会给吗？有人摇头哦，有人什么都没有做哦，有些人会换的，有些人会换的，因为他会认为说，诶，或许那个东西没有重要到比1000万还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有个新的最重要的东西了。如果这个东西，或是甚至这个人，跟你的生命一样重要的话，请问你会愿意放弃吗？很难，对吗？啊，很多人会摇头不愿意。是。这样，请问做父母亲的，你会愿意看你的孩子受苦吗？会愿意看你孩子受苦吗，父母亲 ？OK， 如果你不是父母亲的话，你有朋友的话，你会愿意看你最好的朋友受苦吗？不会哦。可是啊，有些成语是这样说的，刻苦耐劳。然后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哇，父母亲哦，刚才你全部摇头说，哇，你不想看孩子受苦哦。可是你会看吗？有些时候我们会眼睁睁看着他受苦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说这样的受苦对他是好的，对不对？哇，苦尽甘来啊，哇，不然的话他什么都学不到啊，所以我们给他去受苦。可是你会不会让他无缘无故的受苦啊？无缘无故的去活受罪，会吗？不会啊，正常人都不会嘛。你是知道说这个对他有益处，你才会给他去面对。可是你觉得说这个都可能就是白搭的，你进去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白白去承受的，你会避免他，你会提醒他说，诶，你不要这样做啊，你这样做的话不是很明智哦，你这样做的话你只会吃亏，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样请问你啊，如果今天啊你发现你一个好朋友，哇，他出问题了，你要他的性命，他的性命不保，你要救他的话，就要把你孩子的生命赔上的话，你会吗？啊，如果你最要好的朋友出了事，你要把你孩子的命搭上去才救得了他，你会吗？我说不出话，你懂吗？我不敢说。会吗？我们多数人我们都不会。为什么呢？我们会想尽其他办法，当然来救我们最好的朋友。可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爱他非常的深切。而很多时候我们晓得我们都会体谅，如果是我有事情，我朋友说要把他孩子赔上才可以救了我的话，我会体谅他，最后救不了我，对不对？终归而言，因为我们的孩子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很重视他，所以我们很爱他，我们不愿意牺牲他。但是圣父却把他爱子，把他最宝贵的这个儿子拆进这个世界的时候，使他成为人的时候，为罪人而死的时候，来为罪人来还清那犯罪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弄清楚，就是这个代价如果是给我们自己还是还不清的，他却为我们来还清的时候，他不但是为我们还清，而且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了。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这是唯一我们能够从最终得救的方式方法，此外别无他法。也因为他深爱我们，所以他把他这个最宝贵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以致我们因为这爱子的缘故，我们与他和好之后，我们就不再与他分开。这是一个有开始的爱，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不是从永远到永远哦。可是这是个没有结束的爱。圣父对圣子的爱是一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完全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有开始但永远没有结束的。也因为这爱，他使我们成为基督国度的子民，并且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圣父天父对我们的大爱，对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他就是如此的爱我们。而且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把他爱子赐给了我们。他就是宝贵的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有多少时候意识到上帝他就是这么的爱我们呢？我们是否常常的思念上帝对我们的这份的大爱呢？我们是否常常为着这个大爱来感谢我们的神呢？我们是否常常把这份大爱，上帝多爱我们，跟别人来分享呢？一位女孩，当她知道她要结婚的时候，哇，她很高兴， 他跟每一个人都说，我要结婚了，我要结婚了，就跟他认识的人说，我要结婚了，因为有这位弟兄，他这样的爱我，他爱我，他愿意跟我共度这一生。哇，他甚至会跟别人诉说说，这个弟兄是多么的爱他，他是多么的好的一位的未来的丈夫。多年之后，当头发发白的时候，当有人问起他的时候，他会再给他说，我的丈夫在过去的年月当中，他就是如此的爱我，他对我的爱从婚前到婚后只有加深没有减少。哇，请问当你听到这样的一种的见证的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在跟你讲说，你会怎么想？哇，他的丈夫好好哦，如果我丈夫有一样好就好啊。我们会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你会发现她就是因为她明白她丈夫对她的爱，她逢人就说，年老的时候还在说。可是回看我们对于基督对我们的爱，对于天父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带着同样的一种的热忱来给别人分享呢？我们或许开始的时候，好像人家要结婚的时候，哇，很开心哦，逢人就说，或者刚刚结婚的时候就跟人家讲说，哇，很好很好。可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你记得我们说是有开始没有没结束的，我们不断的在领受着体会着的，我们是否会像这位老太太这样的给别人常常的来说，我的主就是这么的爱着我呢？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心里这份火热已经好像是少了没了，怎么办呢？该怎么做呢？我们怎么把它找回来呢？没有特殊的方法，只有神所定下来那常规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上帝赐下恩典的管道给我们，对吗？啊，赐下恩典的媒介给我们，他赐给我们的时候，就当我们去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在恩典上会不断的来成长。我们在恩典上的成长，不断的被经历来提醒的时候，这会鼓励着我们更加的与别人来诉说。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找到恩典的媒介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敬拜，主日的敬拜。对，我们来聆听上帝话语宣讲，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会临到我们吗？会。我们透过祷告读经会吗？会。我们透过团契我们会领受恩典吗？会。所以我们当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固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他。而在可能情况下，比如在读经祷告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天天的来亲近他。我们一再的饱尝主恩的甘甜的时候，这也会鼓励着我们把上帝的恩典来向上帝的爱来向他人来诉说。我们现在呢，我们会把焦点放到第二点上。好，我们放第二点上，就是耶稣他是亚当真啊、耶稣是亚当的后裔。对，这个是我们今天是讲的第二点。耶稣他是亚当的后裔。从23到38节当中，哇，这边有很多名字哦。你看见我常常把它放，为了要全部放进去的话，只能放得小一点点。你看不见的话，就用手头上的圣经自己看一下哦。你看很多名字，有人算了一算。从耶稣到亚当一共有77个名。很长哦。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诶，耶稣究竟是谁的后裔，谁又是耶稣他的祖先啊，他就从这边让我们看上去。现在从这里呢我们就会看，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而他同时是亚当的后裔。这边的话你看经文的话，他其实他用的都是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对不对啊？你看 特别是马太福音的时候，他那边一章一节，他就会讲到有关于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在原文当中啊，那个字原本都是儿子那个字来的，同一个字来的。所以当你看见儿子这个字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会指的就是直系，真的是他直系是他儿子，不然就可能是隔代的，就是他的后裔啊。所以呢，我们要思想的第一点，当我们看这个家谱的时候，就是基督耶稣他是亚当真实的后裔，就他真真切切的就是亚当的后裔，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一点哦。在耶稣的时代，对当时犹太人而言，家谱非常重要，因为家谱能够帮助他们某个程度上的认祖归宗，就晓得自己是由谁传下来的，去了解到自己的先辈当中自己的前人当中有谁。这对当时候的祭司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须是亚伦的后裔，他们才可以做祭司哦。别人的可以吗？不可以哦。而其他的以色列人是不能成为祭司的。我们在以斯拉记的二章59和60节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请你翻开以斯拉记二章第59到62节。你翻得快，我请你翻开那里哦，尝试翻一翻。我们在那里就可以看到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让我们看见说家谱的重要。以斯拉记的第二章，我们看两节经文，59节跟62节。那边就提到了以色列人当时候呢，之前是被流放到巴比伦去，而当时他们就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的地方。回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记载，我读给你们听哦。经文是这样说，以下这些人是从特米拉、特哈萨、基路、亚旦、英曼上来的，可是他们无法证明他们的父家或世系是以色列人。然后62节说到，这些人查考族谱的记录却找不着，因此他们算为不洁净，不能做祭司。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有些人当时候就从流放的地方回来了，可是呢他们要回来，他们要再次再要来任职做祭司的话，他们要首先要能够证明说他们是属于亚伦的后裔啊。而经文让我们看见，那些证明不了的，名字不在里头的就不能成为祭司。所以族谱对他们重要吗？重要。而在主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呢，族谱啊，很多的族谱是能够被考究的，就是说人家可以找到当时候的族谱的，而且跟来对证的。比如当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领袖他叫希勒尔。希勒尔是当时候犹太人当中一个比较著名的领袖，他就能够从族谱当中去推回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他就告诉人家说他是大卫的子孙有王族血统这是这个当时候的一位犹太的教师他有这样的血统。那有另外一个呢，是叫做约瑟夫。约瑟夫呢是那时候的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我们今天如果要看回耶稣的时代，我们好一些历史的记载，我们也是看约瑟夫的记载的。约瑟夫他本身当时候也清楚的指出了说，他也能够有个非常清楚考究的家谱，晓得他是由谁的，他是谁的后裔。这个就好比我们今天我们华人，我们能够在祠堂当中看家谱那样的，那差不多那样的一种的处境哦。我之前我听过我的父母亲给我说，他们说好几年前他们回去国内的时候回中国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的名字就放在了家谱里面，把我名字放在家谱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以后有后世的人在看的话，哦，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潘崇文是属于某某一脉的等等啊。所以他只要是找得到祠堂，他找得到寄放在那里的家谱，他就知道我是属谁的啊。我们当中有一位哦，他是非常的，哦，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祖先。他祖先是明太祖朱元璋。是。我曾经听汉武传道给我说过，说他们的家庭好像是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的。哇。所以你会发现，诶，通常如果你祖先比较出名的话，你会比较想看家谱之类的事情，对不对？啊，那我们如果是祖先默默无闻的话，我们也没怎么去特别的去看待。不过呢，提这个的原因是让我们了解到说，诶，犹太人当时好像也是类似的，他们有收族谱的习惯的。所以在收族谱当中呢，换句话说，当耶稣的家谱出来的时候，当时候的犹太人是能够去查考他内容的准确性的，哦，或者精确性的。所以当时候的人们，如果他们愿意去看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耶稣他的的确确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这就一再证明了说，耶稣他的的确确真真实实的就是亚当的后裔。他真的是个人哦，他就是他的后裔哦，这是真实的。那对我们有些人现在可能心里会想哦，可是这个对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又没族谱，对不对？我又查不了，我怎么懂他真的就是亚当的后裔？我怎么知道说耶稣他真的就是真真实实，就是像啊？我们的确据是在，或者我们的凭据是在于赐给我们圣经的神，他是真理的神，他是不说谎言的神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依据。当上帝他把这个家谱给我们的时候，必然是真实的。就如同我们清楚知道说，上帝创造这世界从无到有，对吗？请问你怎么知道他从无到有？你再来边看呢？啊，因为他给我们说，这很重要哦。你上帝给我们说，因此那就是真实。所以我们今天手头上没有家谱来对比，不过我们确实知道耶稣他的家谱会追溯到大卫，会追溯到亚伯拉罕，并且会追回到亚当。他真真实实就是亚当的后裔。所以呢，他就是完完全全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完全的人，好像你和我一样。我们会饿，他会饿，我们工作了一天会累，他忙碌一天也会累。他与我们在多方都很相似，唯独一点不同，就是他没有罪。好，我们之前提过了，他没有罪。我要把这个先记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大点当中的第二个小点，就是他跟亚当还有另外一层的关系。另外一层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他是亚当特殊的后裔，他是亚当跟他很特别的一个的后裔。你我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有谁不是亚当后裔的举个手啊？不是哦，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或许有些事情你在生活当中能够代表我去做，比如我们一起在外头吃饭的时候，你说传道啊，我要去叫这个东西，你要吃什么？我帮你叫。你可以代表我去吗？是啊，你在代表着我去订购食物，对不对？啊。可是有些东西是代表不了的。比如如果我开车，我出车祸了，请问你可以帮我去顶吗？啊，不可以哦。我们知道法律是不容许的，对不对？法律要求谁呢？就是出车祸的人，酿成车祸的人必须去自首，必须去顶上啊，去承担那后果。 这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拯救我们，他就是因为他不单是能，他是亚当的后裔，也是因为他能够代替我们。他为什么能够代替我们呢？因为他是亚当那特殊的后裔，那特别的后裔。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那特别的后裔呢？经文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说到，你要使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当亚当他犯罪的时候，他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他成为罪人的时候，我们他的每一个后裔也同样堕落了，我们都成为了罪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犯罪的缘故。不但是如此，我们的结局下场应该是永远的刑罚，去承受那永远的刑罚，这是堕落所带来的结果。而这也是我们应得的，因为我们得罪，我们干犯了圣洁的神。可是当亚当他堕落之后，上帝却直接的就在这里应许了他，就在三章十五节当中就应许了他，告诉他说，有一日他的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将会来到，来拯救罪人，脱离他们现有的困境和他最终的结局。这个后裔，这个特殊的后裔，他来了，会把新生命赐给那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而当我们来读，当我们读到路加所给我们的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特殊的后裔指的就是耶稣。这也是为什么他耶稣的家谱在追溯回去的时候，没有停在大卫，也没有停在亚伯拉罕，而是直接追溯到亚当那里去。也因为他是这特殊的后裔，所以他不像你或我，很有些东西我无法代替你，你无法代替我，可是他却能够在上帝面前代表我们。他的不同，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亚当的后裔，不过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他不单是完全真实的人，他更加是完全真实的神，完完全全的神。所以他不单是人，他也是神的儿子。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哦，这里讲到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请问为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啊？是不是亚当他有神性在他里头，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哦，不是因为他有神性。罗马书这样帮助我们来解释，如果你可以的话，你翻开罗马书的第八章，基本上我们看清楚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四节就这样说到，因为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哦，蒙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蒙神的灵引导的也就是属于神的。所以亚当虽然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没有神性，他是人，不过他依然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他是属于神的。从人性来讲，耶稣基督他是属于神的，不过他不单是属于神而已哦，他属于神，这边讲他是神的儿子，不单是属于神的这个概念而已，他本身就是圣子啊，他的的确确他是属于神的，你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称他为神的儿子。可更加重要的是他是圣子，他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置，他是圣子，也就是因为他是圣子，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为他所有的子民来担当 我们的罪。我们也不需要去担心说会不会罪太多了他担不完，会不会罪太多了他可能把全部人都担完了就少了我的啊。也因为他是圣子，是神的儿子，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能够完全的去承受从上帝而来对罪人的完全的愤怒，那愤怒的倾倒。你要记得哦，基督所承受的不是承受一半，他也不是承受三分一，然后留剩下的给你自己去承受，不是的。他为我们承受的是所有的一切，是原本我们应该在地狱里头去承受的，他完全就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的去担当，以致我们以后不需要再去面对那刑罚。所以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我们一再的被提醒到了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并且他是亚当的后裔，是人子的这个重要的真理。这是我们救恩的基石，这是我们救恩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感谢神，感谢天父，他把他独生爱子已经赐给了我们。这是个我们必须要常常持守着的真理。我们也必须求，我们也当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为此来感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真的常常在每一天生活当中都常常的来思想这个真理，以致求主帮助我们借此鼓励我们更加的来爱他，更加的来赞美他。也求主使到我们的心也能够如已故的伊丽莎白女王一样，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回应。她说，哇，我多么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主会再来。然后又带着很激动的心态，她就说，好让我能够把我的王冠，就对她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她的脚前。求主帮助我们。而在总结的时候，我希望跟大家来看一看来自家谱的提醒歌鼓励。你会说，传道，为什么你们要特别看这个部分呢？因为说实在的，当我们在看家谱当中的时候，我们去发现有一些名字我们很熟悉哦，有一些名字不晓得是谁来的，对不对啊？哪些是熟悉的啊？你看我把它标出来，哪些是比较熟悉的？大卫熟悉吗？熟悉。然后雅各、以撒、亚伯拉罕熟悉吗？对呀、啊，熟悉，对不对？然后呢，挪亚熟悉吗？熟悉。我问你，为什么会熟悉这些人呢、啊？因为圣经当中有记载。马土撒拉熟悉吗？为什么？为什么会熟悉他？他是圣经当中岁数最长的那个哦。所以你再看以诺，以诺为什么会熟悉他啊？被神接去，对，所以他没有经历死亡哦。所以赛特熟悉吗？熟悉，因为当亚当的两个孩子亚当的儿子杀了他另外一个儿子之后，然后之后上帝就使到他有了赛特。那亚当亚当当然熟悉啊哦，你在前面创世纪的前几章都在提到了亚当哦。可是我们这样看过去，我们就发现，诶，多数的人哦，在上面多数的名字我没看过的，或者有看过那个名字，圣经有出现过，可是他在没有去，比如说像约瑟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出现很多次了，可是究竟那边所讲的约瑟是谁，我不知道诶。既然不知道的话，我能不能就直接跳过去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反正都不知道嘛，对不对？读来干什么？我们可以其实看家谱的时候其实家谱可以给我们三个鼓励和提醒，至少三个了。 从中的话，我们看到两个，而对于该继续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首先这些人，我们就是这些我们不熟悉的人，我们不认识他们，我们的确不认识。不过神却认识他们，神不单认识他们，神知道他们的名字，神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是谁。英文我们会讲 God knows them personally by name。神当神知道他名字的时候，神就知道他是谁啊。或者说，神不单知道他名字，神知道他名字，神知道他是谁，那神就把他名字放在里头。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就是如此的密切的。他认识我们，他是深深的认识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而这里的所写下来，虽然是路加所写的，可是路加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把它写下来的啊，圣灵使到他在启示的情况下把他的话语，上帝话语写出来。所以上帝漠视的。所以我路加认识他们吗？路加也不认识他们哦，其实路加跟我们一样哦，路加活的年份又不是那么久远，路加也不认识他们。可是呢，神认识他们。哦，这个对我们重要的提醒哦。今天很多人认识你吗？很多人知道你是谁吗？叫得出你的名字吗？或许叫得出的不多。有时我们甚至会怕人家会不会帮我们当作路人甲，然后看了我们就当作透明的。可是人不认识我们，我们的神却认识我们。他不但是认识我们的名，他是深切的认识我们。我们在他眼中是宝贵的，就如同在那里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第二个，我们可以被提醒到的就是，这些人啊，他们在人类历史上，神在救赎历史上出名吗？没有啊，出名的就是那几个画出来的嘛，对不对？啊。那几个你知道的是出名的，所以你知道，你问基督徒的话，其他基督徒都可以大概可以跟你讲谁是挪亚，谁是大卫，谁是亚伯拉罕。可是你问他谁是马塔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是谁了，啊，对不对？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是呢，上帝却乐意使用他们。而是借着他们的这一脉，使到基督成为他们的后裔，使到救恩历史展开。以前如何，今日依然。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很可能就如浪涛当中的沙粒，过了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人就不认识我们了。或者甚至是过了旁边的朋友回天家的时候，认识我们的人也不多了。我们在历史洪流当中微不足道，可是上帝却乐意的使用我们来建立他的教会，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我期盼当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我们读了不认识的人的时候，至少这两点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跟鼓励，提醒着我们持续读家谱。而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必须读家谱的原因哦，是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的3:16-17，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你提摩太后书的3:16-17这样告诉我们，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事。这边的经文不是讲说你明白的才可以装备你哦，啊，我们比较清楚认识的就能够帮助到我们，不是哦，是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包括了我们容易理解的，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包括我们可能看了怎么看都不明白的部分。我们当做的就是求着帮助我们依然坚持的来读来看，并且求着帮助我们越看的时候使他帮助我们逐渐的来明白，逐渐的从中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我们的天父，你把你独生爱子就是如此的赐给我们，你爱他，你对他的爱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然而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却把你最宝贵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你使原本就是你儿子的圣子也成为了亚当的后裔，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我们除了感谢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心存感恩，晓得主啊，你就是如此爱我们的主，你对我们的爱不单是在这件事情上而已，主，这件事情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你爱我们就是如此的深切。主啊，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历的一切，主你也必然会保守我们，让我们每当想起你对我们的大爱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被激励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主啊，当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操练来与你亲近，以致主啊，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来降服在你的话语之下，在生命当中的每个层面都靠着恩典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